今天我们征道的是李士海牧师，我们就将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来歌颂赞美敬拜他。今天我要继续用马太福音经上的话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当日主耶稣怎么样引导带领门徒。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先把今天的经文读一遍，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马太福音16章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同时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辱，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保守赐福和眷顾，让我们能够今日来到你的会中，再度读你的话语，再度思想当日你怎么样引导带领门徒。阿们的主啊，求你今日亲自向我们说话，你的圣灵引导，亲自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明，能够领受你所赐予我们一切属灵上的丰富，也在当中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身上，单单仰望你，跟随你。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马太福音16、15章之后，耶稣有一个非常要紧的，要让门徒开始知道到底基督是谁，到底基督是谁。所以人有很多种看法，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就很多人的想法就出来了。但耶稣要紧的是问门徒说，人是这样看我，那你是怎么看我？你们是怎么看我？你们说我是谁？所以我们可以思想的是，当日犹太人对基督的想法是什么？当日犹太人对基督的想法乃至于到今天可能改变的都不多，也就是他们在期待一个来做王的弥赛亚，他来了，那么他们的国家就恢复了。他们当时以他们当时的想法，这个来做王的基督就会带领他们，然后让这些占领他们地方、统辖他们的罗马人被赶走，那些不属于神的百姓被赶离开这个以色列地。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回到大卫的时代，他们不再是外邦人的奴隶，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门徒的想法呢，也跟这个掺杂在一起，他们还是认定耶稣是来做王。但是呢，门徒会跟施洗约翰的想法一样，就是耶稣一直没有率领他们起来战斗，耶稣没有把他们武装起来，耶稣没有像当日的大卫带领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跟亚门人摩押人作战，没有。大卫 是这样做，但耶稣没有。但耶稣奇特的是，耶稣一直不断地行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跟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教训，这是大卫所未曾行过的。所以门徒的想法，跟随着耶稣仍然相信耶稣会做王，仍然相信基督的国会降临。所以甚至后面我们就会看见，那么呢，约翰跟雅各的母亲来求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所以他们的想法还是一样，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跟随耶稣这个作王的基督，将来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得着一些好处。那么我们想他们这样想，但我们自己也要思想，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多数的基督徒对信耶稣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对信耶稣的想法是什么？我想你可以回想一下，当你要信耶稣的时候，别人邀请你信耶稣，跟你讲了什么？跟你告诉你什么？许多时候，人会以为信耶稣就是耶稣可以解决我一切的难题，信耶稣，耶稣就可以给我很多的好处，信耶稣我就可以这样，我就可以那样。那么呢，甚至没有什么需要的人，他也觉得信耶稣很好啊，对不对？将来我就可以进天国啊，是不是？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信才是要紧的。我说为什么？万一不是真的也没关系，至少我不会落空，我有保证。所以这都是人的想法。我听到这些以后，我心里面是非常难过的，非常难过的。就是这些跟信耶稣关系不大，关系不大。也就是说，许多时候人邀请我们信耶稣的理由，跟耶稣讲的理由差别蛮大的，差别蛮大的。所以这些门徒跟着耶稣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超过两年了。两年的时间够长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超过两年之后，他才会告诉他们这些话。两年之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是代表说话的，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一句话是彼得说的，但耶稣的回答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一句话不是你自己说的，是天父指示你的。我不晓得彼得是怎么想，彼得听到这句话会说，哇，真的吗？还是说，对，没有错，天父指示我的。我昨天祷告的时候，天父就这样跟我说，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以后到天上你再去问彼得。但重要的是，谁是有福的人？当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话从你口里而出，或许是你认定，但真正要紧的根源是什么？这一句话真正要紧的根源是从天父来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从天父而来的。然后耶稣接下来讲的要紧的是，他说，如果你认识我是基督，如果你知道我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我就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是主耶稣第一次讲到教会，讲到他来是要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我的教会，主的教会，不是人的教会。然后在这个磐石上，那么阴间的权柄，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那么讲到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然后你在天地上捆绑，我在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然后这时候就告诉他们，不要跟人讲，不要跟人讲，是怕引起很多人的误解，构成传福音的很多的这些阻挡。然后耶稣就告诉门徒说，我会上耶路撒冷去，不是去做你们心中想象的那种王，而是去受苦，而是去受害，而是去被杀，但我第三天要复活。你看，这是第一次跟他们讲，人心中想象的王跟耶稣来要做的王不一样。 耶稣首先告诉彼得的是什么？你蒙福，你蒙福做为的是什么？你蒙福为的是建造教会。弟兄姐妹，有人告诉你，你信耶稣是为了建造教会吗？大概没有，我们也大概不会这样传，因为那是一个开端而已。但是当一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要让他明白，信耶稣的人就参与在教会中被建造。记得哦，你要被建造，我们在建造教会也被建造。教会的根基是这磐石，这磐石是什么？很多人把它放在彼得，因为彼得是石头，是小石头。那有人说不，彼得就是那个磐石，那争论很久。其实我觉得这磐石是指天父指示你的那一句话，天父指示你的那才是根基。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天国的根基是什么？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磐石。你有这样的信，你就被建造在磐石上，教会就是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那我们彼得也是一个石头，是蒙天父指示的，不仅天父指示，圣灵也指示，主耶稣也认定。所以建造教会是天父的旨意，是三一神在当中运作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应当认识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来建立自己的教会。所以刚才领会有带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都被圣灵感动进到一个身体里面，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不是外人，不是客旅，我们是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仔细看，我们是被建造。弟兄姐妹，信耶稣你就要被建造，被建造。信耶稣不是你就可以过去回去过你自己想要过的日子，不要这样想，不是。如果你信耶稣，你就要被建造。被建造在哪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就是圣经，旧约的圣经借着先知写录出来，新约的圣经借着使徒传讲开来。那么耶稣自己做房角石，那么大家都好像那个石头被他联络的合适，被建造成为一个圣殿。所以用一个圣殿的观念来讲教会的建造。那么被建造也让圣灵可以住在当中，就神住在当中。所以很清楚，一个人信耶稣做什么，就是要被建造，在这个教会的基础上被建造，在这个根基上被建造。所以领会刚才从二章十节读非常好，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行善是什么？如果你把它读到下文来，就会发现行善就是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建造教会，建造教会。所以建造教会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天国的建造。所以到这里，耶稣就告诉门徒的一件要紧的事，你们要进天国，你们已经在天国里，如果你们被建造的话。天国不是等将来才进入的，对，将来会进入，那是荣耀，但现在我们就开始被建造。被建造教会有权柄，所以耶稣说有一个权柄是胜过阴间的权柄，就是胜过罪和死的权柄，胜过在世上属世的权柄，上帝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所以教会领受这个权柄以后就讲了，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释放。所以教会领受的权柄是一个让我们来胜过罪跟死的那一个权柄，然后参与的人是所有蒙召的人都参与，那么一同在建造。那个建造有一个非常非常奥秘的地方，就是天上跟地上一同进行， 天上跟地上一同进行。我们常以为我们将来在天上怎样，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而是你我今日在进行的也同步在天上一同进行。我们在地上祷告，耶稣在父的右边也为我们代求。我们在地上叹息，圣灵也在天上为我们叹息。这是一个同步的建造，是圣灵运行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那么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释放。这是一个教会领受胜过罪和死的权柄。慢慢我们会去体会什么叫做捆绑跟释放。今天我们就先来看耶稣在这里要告诉门徒的，你们是神国里面的人，你们是神家里面的人，你们要被建造，被建造。那么耶稣是房角石，使徒和先知是根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建造。被建造，那我们就知道怎么被建造。那么圣经用的词叫做安放，安放。为什么讲安放？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六节。彼得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刚才有讲，我们就是一个殿，属灵的殿，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怎么样，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你读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像耶稣一样，是一个殿的材料。耶稣是房角石，是头一块石头。那么人不认识他，把他弃绝了，但这个弃绝的方式却是天父建造的方式。所以耶稣是这样被安放在锡安的。同样的，我们也要同样被安放上去，安放上去。所以被建造，刚才我的投影片给大家看的就是一个房角石如何被安放，那我们每一个石头如何被安放，好使我们变成一个属灵的殿，借着耶稣基督来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这里讲信靠，我们的做法就是信靠，从神那边就是安放，从我们这里信靠，从神那里是他的旨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跟随，就是照着神的意思做。这就是建造圣殿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被建造的方式。所以你看，从此耶稣讲完，我来是要建造我的教会，你们是要被建造的，然后耶稣就讲了，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苦受害被杀，我第三日之后要复活。所以这是什么？这就告诉门徒，这叫建造。我是这样被安放的，我这个房角石被弃绝了，但上帝却用这个方式把我安放在锡安。那么同样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是这样被安放，这样子照着上帝的旨意走，那你我怎么被安放？你我怎么被建造？你我同样被建造。所以后面就是我们后面的经文，耶稣讲，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建造的方式，那弟兄姐妹知道了，如果我们要跟从主，就要舍己，被他背起十字架跟从。这是什么？这叫被建造，这叫被安放，被安放。所以当彼得听到这件的时候，跟他完全想象的不一样。你是来做王的那一位，你怎么可以被杀？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哇，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彼得很直接，但耶稣就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是绊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天国的被建造的天国有个男主，这男主很快就显明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要被建造，要走一条进天国的路，但这一条进天国的路不是人想象的那种路，这个进天国的路是人不未曾走过的路，也是不明白的路，更要紧的是人不想走。彼得不想走，彼得也认为耶稣你不可以走，所以彼得听到耶稣这样讲，他急了，把耶稣拉向自己。其实这些字都是很强烈的字。然后呢，他劝耶稣，劝是太软的字，其实这个字是很强烈的字，是严肃的警告耶稣。如果对一个你不喜欢的就是斥责，知道吧？你看彼得很直接哦，耶稣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们跟着你，你被杀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都不去送命了。你看后面门徒要去耶路撒冷，门徒说什么？主要去耶路撒冷，门徒说我们就一起死吧，拉撒路的故事，对不对？我们就一起去死吧。彼得很急，那耶稣就说你变成撒旦了。彼得不会变成撒旦，只是彼得的心已经被撒旦利用的，彼得的心已经被撒旦控制的。为什么？因为他会让耶稣跌倒，因为他会让属神的人跌倒，因为他体贴人的意思，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这叫做属灵的征战。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属灵的征战就是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相争，你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相争，这就是你我里面的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不要以为你的意思跟人的意思相争是属灵的征战，没有那么快，是我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在我里面征战，这是我们最要紧的属灵的征战。所以这叫做被建造的男主，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在每一个属神的人身上一直发生，因为你要体贴人，你就不体贴神，你体贴神，你就不体贴人，这两个是相反的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就这样讲，体贴肉体，顺从肉体，随从肉体。那么反过来，随从圣灵就体贴圣灵，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白话讲就是顺着人的意思跟顺着人的意思，这是两条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意思，我们还顺着人的意思，这就是体贴肉体。那我们是不能服，我们是以神为仇，这是肉体，不能服也是以神为仇的，所以怎么办？所以你先想想，跟随耶稣进天国的路是被建造，被建造有个要紧的男主是我的意思，我呢又胜不过我的意思，怎么办？所以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如果我们要被建造，我们只有一条路，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那对付人的意思要怎样？如果你不对付人的意思，那么呢，你想要赚得全世界，你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如果生命不见了，你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将来的国是人子要降临，显明于我们那荣耀的国，那时候到的时候就会显明出来，审判就在那里，是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耶稣最后跟门徒讲，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会看见神的国，人子临到他的国，这是我们下次要讲。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到底跟耶稣进天国走的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信耶稣来走十字架，当然我们会觉得他听不懂，所以也就不会想信。耶稣也没有 呼召门徒的第一天就跟他们讲，你们来跟从我，我们上十字架去。如果两年半以前跟门徒讲这个话，我不知道还有几个门徒会跟他，对不对？可是跟了两年半之后，耶稣说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门徒这时候怎样想？如果你是门徒，你怎么想？你信耶稣原来是要跟着他走十字架的路，你怎么想？如果我们单纯的用我们的意识去想，我们就会很失望。所以耶稣开始不只讲这些，又讲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荣耀。这我们下次讲。如果没有那一个无比永远的荣耀在那里，现在讲十字架就有一点没有办法平衡一样。所以我们先来看十字架的路。进天国，许多人认为我信耶稣了，我可以进天国啊，我现在这样就很好啊，我现在这样就不错啊。人认为进天国是什么？是好人，是义人，我只要做好，尽我的本分，克制好自己，我只要与世无争，尽力行善。许多人会说我比大多数的人多好，我都比大多数的人善良，他不敢说我最善良，但他认为他比大多数的人都善良，他比大多数的人品格多好，他比大多数的人在这世界上贡献多大。你想这些是让我们可以进天国的一个凭证吗？一个成绩单吗？你说没有啊，耶稣不是讲吗，照个人的行为啊，你看我的行为比大多数人都好啊，对不对？甚至或许你会这样想，如果我进不了天国，大概能进去的也不多了，是这样吗？那耶稣说不是这样，那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症结还是一个人的意识。人的意识从哪里来？从老亚当来。老亚当是什么？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就是旧人的生命，就是那个老我。所以如果你要进天国，就是要被建造，你要被建造就要致死老我，致死你的旧人。这是福音书之后的使徒的书信一直告诉我们的。所以人一定要致死老我，为什么？因为老我就是我们胜不过的地方，老我就是让我们罪根死。刚才我们讲建造教会有一个权柄是胜过罪根什么死。为什么？罪根死在哪里？不在外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有一个呼喊，在罗马书第八章说，按着我里面的那个我，我喜欢听上帝的话，但是我真正的身体里面的那个我会喜欢不是这样，会叫我去听从罪的律，就是照着犯罪的法则走，照着人的意识走。所以保罗就喊，我真是苦啊，这叫属灵的征战，里面有一个人的意识，有一个上帝的意识。一方面我就喜欢上帝的意识，但我这个人就是不想跟着上帝的意识。为什么？我常喜欢用饶恕这个议题来讲这个。上帝的话就说什么？你若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那这是上帝的意思，对不对？那我们的意思呢？这人怎么可以饶恕？又没有跟我道歉。这个人做这么坏，怎么可以饶恕？这个人怎样？这个怎样？我受伤这么深，看到没有？你可以讲一堆人的意思，这就是你的属灵征战。问题不在对方哦，得罪你的人跟你属灵的征战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属灵的征战是你对你自己，你真是苦啊，谁能救你？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信靠就是安放。你要被安放在教会里，安放在基督的身体里，你我要被建造， 那么就一条路，靠着耶稣基督做什么？蒙他带领进到荣耀里。耶稣为我们受苦，受苦难。希伯来书讲，他为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我们信耶稣，就是在走这一条进荣耀的道路。这进荣耀的道路，就是被建造的道路。这个被建造的道路，就是跟从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耶稣在告诉门徒这个，你们要进荣耀，现在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将来永远无比永远的荣耀，是不是？那么你们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讲到舍己，许多人就会讲，哎呀，世界上很多宗教也讲舍己。一讲到舍己，你看多少人在那里苦修苦行。弟兄姐妹，耶稣讲的舍己跟这些人认为的舍己一样吗？如果一样，就不需要耶稣。不一样的，基督徒讲的舍己是什么？我用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做例子。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人的舍己都是让目光朝向自己，你看我摆上这么多，你看我牺牲这么多，你看我这样努力，你看我怎样，这是人的舍己。基督徒的舍己不是，基督徒的舍己是什么？是效法神做开端的。基督徒的舍己是因为我知道我是蒙慈爱的儿女，基督徒的舍己是我是愿意在上帝的爱里面来生活，基督徒的舍己是我愿意把自己舍的变成上帝悦纳的祭物。你是献给上帝做祭物的。你可以去思想，人的舍己跟基督徒的舍己、耶稣的舍己差别在哪里？人的舍己都在看我做了多少，基督徒的舍己是什么？上帝，我感谢你，你看神赐给我们是何等样的慈爱，叫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基督的舍己是什么？是感恩再感恩，感谢上帝，你给我这个机会，把我自己成为祭物可以给你。保罗说，我感谢上帝，我可以把你们当作馨香的供物献给神。基督徒可以舍己的时候，他是感恩再感恩的。基督徒舍己是照着上帝的意思走，是跟耶稣一样。所以腓立比书讲这一段的时候，他是说耶稣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舍己，虚己就是舍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舍己是什么？上帝要的祭，你要主动的愿意给的，你要愿意顺服，愿意把自己给出去，你要全人的摆上去。所以保罗也讲，你们要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被建造，一方面我们是走十字架的路，一方面我们是走上帝喜悦的路。我们做舍己，原来我们是在献祭。你看到旧约的那些祭都在提醒我们舍己，成为一个祭献给神。然后呢，你要舍己，你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背别人的，是你自己的，我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从跟十字架有关的经文我们去读，跟背十字架有关的经文，前面马太我们读过，路加我们再看这一节，人到我这里来，要爱我胜过爱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还有自己的性命。所以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你我的十字架是什么？你我的十字架 就是你要跟从耶稣的那些拦阻，就是你我的十字架。又回到前面了，你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那就是你要背的十字架。我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不同的时候，我的十字架就在那里。因为这个拦阻的我跟从耶稣，十字架是什么？我的十字架就是为了主跟福音我需要舍下的，这就是我的十字架。其实这些十字架常常是我们最爱的，常常是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最首要在追求的。那耶稣说，如果我们要跟着上帝的旨意走，我们要照着上帝的旨意走，我们要跟从主，那我们就要能够不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因为那边讲同样的话，你爱惜自己的生命你就失丧生命，你恨恶自己的生命你就保守自己的生命到永生。这里就是讲两条路在走，一个继续照人的意思走，一个是选择上帝的意思走。选择上帝的意思走，所要背负的一切难处就是你我的十字架。而跟来跟从我，跟从这个字呢，是继续不断的跟从。跟从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断的要去致死我们那个老我，把我们的老我不断的去致死它。所以这个十字架是一直背在身上的。为什么？因为保罗讲，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从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的老我出来了，那我们就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对抗上帝的意识出来了，我们就要不断地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跟从主进天国的道路是什么？就是跟耶稣一样，不断地面向那个标杆走过去。所有阻挡我们面向这标杆的拦阻，就是我们不断地要去对付的。这就是走天国的道路，这也是一个被建造的道路。但是最后有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一个人成为有福的人，却不来跟从主走这十字架的道路进天国的话，即便你拥有了全世界，你都不足以用这个来换将来的荣耀，都不足以用这些来换将来的荣耀。神必要审判人，刚才我们所读的照着个人的行为。许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会回到我们人的想法，我比大多数的人都良善，我比大多数的人都好，我的行为还可以。但不是，这不是上帝审判的行为。上帝审判的行为只有一样，简单讲只有一样，你是照我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就这样而已。所以在上帝眼中的行为可以说只有两样，一个是你的意思，一个是他的意思。上帝说，这你要这些好行为，对啊，你照你的意思啊，所以你做的这些好行为别人已经给你掌声了，你做的这些好的，你追求的，你已经得着你要的荣耀了。耶稣是这样讲，对不对？你们施舍给人的时候，你们已经得到你们要了。天父在哪里看？暗中查看。看什么？看我们里面照谁的意思，是照人的意思还是照他的意思。所以不要把行为想很多，因为我跟弟兄姐妹讲，审判只有两个结果，要不就义人，要不就罪人。如果照人的意思有等级的话，一定是一个打分数的，但绝对不是这样。照上帝的意思跟照人的意思，你就知道这就一刀切下去两分的。你要不就照上帝的意思，要不就是照人的意思，照我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同样的，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差别在哪里？这是一个浪费生命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谨慎。淫乱邪恶就是浪费人生命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把主跟主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思想。所以我们在神在他父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主所认可的？只有一个，我们照着谁的意思活，照着谁的意思在这世上。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进天国的路，耶稣带了门徒2年多之后开始告诉他们，他们要跟着耶稣进天国。那进天国是一个建造教会，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我就是一块圣殿的石头，像活石一样要被建造在耶稣基督做房角石，使徒和先知做根基上，我们都要被建造。所以信耶稣进了门就开始要被建造，被建造。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神家里的人，但我在提醒我们也是属教会的建造的那个材料，所以每个人都要参与被建造。在建造的路，我们只有一样要紧的权柄，是胜过罪跟死的权柄，胜过阴间的那个权柄在我们身上，就是要致死我们老我，我们得的是这个权柄。所以进天国只有一样男主，就是我的意思，跟随耶稣只有一个男主，就是我的意思，而不知道他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进天国，不管过去别人告诉你信耶稣是什么，那只是一个开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2年半以前耶稣招门徒一样，跟彼得讲来跟从我，彼得就跟从了。我叫你得人如得鱼，彼得一听，哎，不错，这个主意很好，对不对？耶稣跟马太讲来跟从我，马太说，哎，好，不错，跟从你不错，是不是？但2年半以后耶稣还讲这个话吗？不，耶稣装备了他们，预备了他们，让他们的心已经预备要看见将来的荣耀了。这时候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跟着我来走十字架的路，你们要被建造，你们是使徒，你们是根基，你们是根基，这是你们的荣耀。同样的，我们要被建造也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去思想，基督徒在现今的苦楚跟将来的荣耀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得见将来的荣耀。所以耶稣也是一样，他看着那个前方所摆的荣耀，就轻看自己十字架上的苦楚，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后书保罗自己也讲，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人是为耶稣被交在死的死地上，好叫基督的身也从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上显明出来。所以我最后用哥林多保罗这地话讲，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我知道，我们也都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保罗说我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今天所遭遇到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所顾念的，不是现在眼前所顾念的，所想要的也不是暂时的，所要得的也不是这些今生的，乃是永远的。所不见的乃是永远的，乃是永远。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但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顾念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跟随他，放下自己的意思，接受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这句话保罗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强调自战自清，因为对我们来讲是苦得不得了。所以显然这个自战自清是跟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相比的。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开启我们的眼，都看见你在那荣耀的国度里，使我们看见那永恒国度的荣耀，好叫我们能够看到现在所遭受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一个时短暂的，是一个会过去的，是在当中是通往荣耀的道路，好叫我们现在知道跟随着你来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是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你对我们的怜悯，是你对我们的慈爱。啊，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实在不容易这样想，但唯有你可以光照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思念。我们实在不容易这样体会，但唯有你可以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一位教会的磐石，你就是那一位使我们可以坚固走在这一条永生道路上的主。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赐福众人，让我们都在这条路上紧紧的跟随。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